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我们已经进到第九讲，在过去的八讲当中，我们有两个主要的思想。第一，基督徒为何要好好读圣经呢？到底读圣经对一个基督徒的重要性是什么？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读圣经，目的是什么？另外，我们花了六讲的时间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读经的第一步是好好观察。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来思想要如何观察或者读圣经呢？因为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观察清楚，我们对于这一段的圣经没有比较清楚的了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读了这个词略过那个词，那么可能我们所观察出来的内容不完整，会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我们花最多的时间来思想如何观察圣经，可是观察完圣经之后并不一定能马上适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有几次的时间来做正确的解释，这是读经的第二步，我们要正确的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文或者资料。到底什么是解释呢？解释跟观察应用的关系界限是如何呢？解释就是把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的圣经或这一些资料，我们问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当时的意思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再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如何解释它呢？以至于到有下一个步骤的时候，我们就说，我怎么样可以在今天活出来，让我的生活符合圣经当时的记载。我们都知道圣经是最晚的一卷成书，到现在也有1900年，也就是这一本圣经最晚写完的一卷圣经启示录，到现在已经1900年。你想想看，1900年整个世界有多少变化，整个语言有多少改变，整个环境有多大的变迁，人类历史做过多少的调整。如果我们现在就读了1000多年的书，2000年前的记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本书跟我们的生命能够这么密切的配合在一起呢？我们今天竟然用差不多2000年前写出来的文章文献来作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准则，会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解释它，观察、解释、应用圣经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我们基督徒很正常习以为常每天在做的事情。可是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会不会有一点点怪怪的？我们用2000年前的观念，我们用2000年前的思想，我们用2000年前的文献过今天的生活。所以解释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解释，我们真的能够完全适用吗？因为这个缘故，发现事实的真相，观察，找出经文的原意，解释，到适应今日使用的应用，是我们把圣经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发现事实的真相，到底这段圣经讲什么？到底这一段圣经的内容是什么？到底这一段的圣经它主要在讲什么呢？这一段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资料是什么？ 我们应当怎么样的来看这段圣经呢？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但是只有观察是不够的。当我们观察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还需要解释它，找出经文的原意。它的记载是这样子的，可是它原始的意义是什么呢？到底这个意义在今天还产生怎么样的意思呢？这就是解释。当然最后，当我们解释完了以后，我们要问，那今天怎么适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观察、解释、应用是有效的，把神的话活在、活出我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其实解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仅我们想尝试解释圣经，其实圣经本身在成书的过程当中，作者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有解释的情形。那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11到13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1到13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你就发现11节说他就是指耶稣，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12节就解释接待，他说什么呢？什么叫做接待呢？凡接待他的人，接待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说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本身在解释这个词，就是什么是接待。他说如果有人接待他，有人信他名的人，他就是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谁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信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耶稣到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来，照理说他所创造的应该都相信他，都接受他，可是他说并不是这样，只有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经文本身在解释经文，他说这等人，他现在说神的儿女是怎么来的呢？他说这等人，哪一等人呢？就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他说到神生的，所以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怎么表现出他是神的儿女呢？就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你发现一件很清楚的事情，就是他自己在解释他自己，经文本身自己解释自己。那从约翰福音第一章11、12、13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三章16、17、18也有类似的情形。约翰福音三章16节是很多人很熟悉的经文，这边约翰福音三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17节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其实从这段的圣经我们发现一件事情，17节、18节是在解释16节的，它本身经文在解释。所以如果一个经文没有经过解释，我们可能看得不完全，我们可能看得不完整。如果不经过解释，其实经文可能造成误会。人跟人讲话常常造成误会的，人跟人之间的争执大概绝大部分是误会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语言的关系。所以这边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这样读，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我小的时候看到这一句话，我很生气的。他为什么很生气呢？因为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没有问题，那谁都要啊。神既然爱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下面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也好，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那如果不信他呢？那如果不信他呢？那解释下来，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不信他呢，就灭亡嘛，不得永生嘛。按照我们一般常理就这样推了，所以这就很生气了。那你不是很霸道吗？那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哎，只有你是神，别人都不是神；只有你是救主，别人都该死。所以当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不经过很清楚的解释，不明白。可是17、18节仔细的解释了16节，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前面提到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可以得永生。可是下面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诶，那你要解释解释啊，为什么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不信的就灭亡，不得永生呢？所以18节19节的解释，17节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他的目的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也就是耶稣基督来是要叫人因为有他，所以就得生命。好了，问题来了，其实这是一般两瞪眼的事嘛。耶稣来就叫有一些人得救，叫有一些人不得救嘛。所以信他的就得救，不信他的就灭亡，你按照圣经就这样解释啊。可是17节18节在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不是呢？结果虽然是如此，原因却不是如此。什么叫做结果是如此呢？结果是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结果是不信他的可能要灭亡，而且不得永生。可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不是耶稣来你信你得永生，不信你灭亡，不是，而是所有人都应该灭亡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下面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这个已经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罪已经定了。换句话说，每一个人本来都不得救的，每一个人本来都没希望的，每一个人本来都是该灭亡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永生，所有人都要灭亡。可是神爱世人，给我们一条出路，给我们一个得救的机会，给我们一个从罪恶里面出来的机会。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他却来了不是叫我们不信的人灭亡不得永生，他来没这个目的。虽然结果变成这样，结果是什么呢？他是提供一个机会给我们得着，不然你就没有办法。我们举个例，你从甲地要到乙地去，大家都要走过去，我们只是举例啊，大家都要走过去。后来来了一辆车，说有谁要搭上这辆车的？因为我从甲地要到乙地去，甲地到乙地走路要10天，要10天，可是我开车过去呢，可能3、4个小时，那你要不要上车？然后有些人就说好吧，那我上车吧，因为我不想走路，我要坐车。有的人半信半疑，有的人很相信，有的人就不相信这件事情，因为有的人上车，有的人不上车。那结果是什么呢？假设说这个车子果然到了乙地，所以我们就说这个车子来就叫有些人从甲地到乙地省了9天的时间，我们这样说。那那个没有上车的人怎么说呢？说他如果不来的话呢，那我走10天，他来了我不搭上去，我还是走10天。可是那为什么有的人就只一天就到了呢？那是因为你不上去，那是因为你不上去。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解释，那我只是应用啊，你就知道说17节18节是为解释16节而来的。因为这个缘故，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里提到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让有一些人他本来该灭亡，或者我们说所有人都该灭亡，没有一个例外。可是耶稣来，因为爱世人，神爱世人，就让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因耶稣可以得着永生，因着我们上了车可以3、4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那那个没有上车的人呢，不能怪那个车子的，不能怪那车子的。你说那你不是叫我们这边走10天吗？对，本来就要走10天，没有一个人例外，本来就要走10天。可是有些人上了车，所以3、4个小时就到了。你说 那为什么那些人要上车呢？那些人上车是他的事嘛，那你要不要上车是你的事嘛，每一个人可以自己做决定。那当然我说这只是个应用，那跟这个不完全一样，不过这里在说它是个解释。所以18节17节在解释16节，经文的本身在解释经文。为什么呢？因为解释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太多的困难需要解释，人跟人之间讲话也需要解释。我讲了一句话你不高兴了，你说你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一解释完你说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解释很重要，更何况圣经到现在有几千年的时间过去了，当时是中东第一世纪，如果是新约的话，中东第一世纪的背景跟语言，那今天当然已经翻成中文了，翻成全世界各种语言了，可是那个当时的时空，那个文化，那个风俗，跟现在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你不要说中东第一世纪到现在，就是现在的中东，很多的文化，很多的风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的穿着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地理的环境，他们的思考模式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历史的因素。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我们一读就懂，很简单，因为那个观念两千年来没改变，可是有些已经改变了，所以背景是一个不同，还有语言文字隔阂是一个不同。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会知道，那如果你年纪稍微大一点点，四五十年前的语言跟现在的语言的用语就不一样，同一个词同一个字可能因为经过四五十年转变。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些字有些词是不能讲的，是不雅的词，不雅的词。结果今天大家都这样用，你知道如果年纪大一点就说这个字不能用的，可是照样在用啊。你不要说在本地词经过五十年改变，如果是不同地方，像如果说我们说在这个地方跟另外地方同样都用中文，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词我们听得很不舒服，到了我们这一边我们就说他怎么可以这样用呢？后来你弄清楚之后，同样一个词代表不同的意思，那你还不要说跨过一个语言了，你不要说跨过一个语言了。所以文字语言的隔阂，时代的背景，如果不解释，有些经文我们很难能够理解的，很难能够解。所以解释非常重要。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观察，已经观察出事实是什么，已经观察出当时他讲了哪一句话，已经观察出那天是大概几点的时候，那个气候是春天还是冬天。可是我们进一步解释的时候说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解释非常重要。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举几个例子吧。耶稣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如果单从字面来看，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如果你就字面意义解释，那针的眼是什么意思？针的眼是什么意思？骆驼穿过针的眼是什么意思？一般我们以为的针的眼不是针上面有个小孔吗？骆驼怎么可能穿过针的眼呢？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么他意思就是说财主永远不用进天国了，永远不用进神的国了，财主永远没有机会了。那谁要做财主啊？所有的基督徒本来做财主的马上就散尽家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们又说耶稣讲的话不会错，然后这句话我们怎么用呢？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经过准确的解释，你说那怎么解释呢？当然不是曲解，我们一定要问当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针的眼是什么意思，骆驼就是那个骆驼吗？那财主进神的国是什么意思？那么财主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需要解释，需要解释。不仅耶稣当时的话，当时所用的语言，所用的思想，我们需要经过解释，还有很多我们也需要了解的。比如说圣经在启示录二十章那里说撒旦被捆绑一千年， 然后说那些复活与基督作王的人是一千年。那么这个一千年是什么意思？这一千年什么意思？这一千年就表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年365或366天的一千年吗？还是一千年什么意思？一千年有没有别的意思？它是字面意义还是寓意，还是有一个特别属灵的含义？我们需要知道。在约翰福音第21章那里说，他们打了153条大鱼，这是什么意思？153条大鱼有特别的意义吗？还是就是123一直数到153？那到底153什么意义，什么意思？所以需要解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153条大鱼是字面已经写得很清楚的，就是153条，那个一千年就是一千年。可是你在解释的时候怎么解释呢？当然我在说不能曲解，不能随自己的意思解，可是怎么正确解释呢？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吓死人啊。原始部落才这样做嘛，谁要喝耶稣的血，谁要吃耶稣的肉？你不是在这个20世纪21世纪听到的人说，没有这个道理吧，耶稣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又说耶稣讲话不会错，可是讲得不可思议，然后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耶稣明明拿一个面包，他为什么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呢？所以我们会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需要解释穿越时空，我们怎么解释这一段的圣经？还有当时有女人蒙头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头上面蒙块帕子，蒙块布，到底什么意思？现在还做这件事吗？圣经上怎么看这件事？所以当我们要使用一段圣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需要经过准确的观察，好好观察它，经过正确的解释，解释出圣经的原来的意义，然后让它可以用在我们身上。那既然我们已经观察了，我们现在就要来学习怎么解释。那往后的几次我们要来看怎么解释。我们来看第一个解释，怎么解释呢？第一就是要问，要问。亲爱弟兄姐妹，不要怕问，不要怕问。有时候我们啊很怕把圣经问到他答不出来。哎，圣经问到答不出来是很好的事。你问一个老师，最好把他问到他答不出来。为什么？不是要让他难堪。你要知道，当你在问老师一而再再三的问他的时候，他可能才会答出你的思想当中所要的答案。那我自己做过老师，我做过很多年的老师，当我们在教书的时候我就讲了，我以为他们都懂的，可是一问我就知道他不懂，然后他问了我发现他不懂，我才知道怎么告诉他。其实我刚才的讲解当中已经把答案讲在里面了，可是他没有听懂，他不明白，他就说，老师你什么意思呢？他一问我就再解释，然后我说这个我刚才讲过了，他说你没有讲过，我就再解释。他说哦，原来你那句话是那一个意思，我没有听懂，所以不要怕问，不要怕问。只有一个问题是笨的问题，就是没有问出来的问题。没有问题是笨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笨的问题，就是没有问出来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要问，自问自答。有问才有答，不要烦问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如此，在这里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还是那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我们一直用这一段的圣经来做例子，因为如果我们很熟悉的一直用这一段的圣经，你就会知道怎么观察，怎么解释。在路加福音第19章啊，我们已经看了很多次了，我们几乎每一讲都讲到路加福音第19章是什么记载呢？是耶稣到耶利哥城去，在那边遇见一个人叫做撒该，第8节， 他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他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跟撒该见面了以后，撒该出来说一件事情，他说我要把我的一半给穷人。那我们应该问，为什么把一半给穷人？为什么不是全部给穷人？他后面说讹诈别人还四倍，为什么是还四倍？为什么不是还三倍？为什么不是还八倍？为什么还四倍？你说他就讲四倍嘛，那我当然知道他就讲四倍。那问题是为什么还四倍？为什么一半给穷人？那么你问了你就会去找答案，你不问就是这样子咯。那如果你去找答案，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拿单在指责大卫的时候啊，就跟他说你要还四倍。然后你再去读，你再去读，你就发现旧约的规定，如果你拿了别人的羊你要还四倍，拿了别人的牛要还五倍，如果其他的财物你是讹诈别人的，你要赔五分之一，就是还他之外还要赔五分之一。所以撒该这样说是有一个背景的，是有一个原因的。而要把一半给穷人，撒该是做多了，做过了，他觉得我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旧约规定是 20%，做慈惠是 20%。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解释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开始讲解释这一件事情，我盼望你开始思想，开始下定决心说，我不仅要观察，而且要学习来解释。我盼望你下一次再来收看我们的第十讲，我要告诉你怎么样，还有一些解释的原则来帮助你，让你好好的来学习解释一段圣经。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